基督的信仰中间，复活是最重要的根基，好像一个大楼的根基。若复活是不真实的，整个基督教的大楼就要倒塌了。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任何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任何宗教的教主，他们死了，他们埋葬了，他们的坟墓，他们的遗物到今天还在，甚至成为他们的圣地。唯有基督教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体复活，改变成为荣耀属灵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升上高天，回到父宝座的上面，留下空坟墓。这是基督教最重要最特别的信仰，因为耶稣复活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仅是一个人，他是道成肉身，有完全神性，成为人，但是他也是神。耶稣死里复活，证明他是没有罪的，若有罪就被魔鬼的权势，掌管死权的魔鬼会拘禁。耶稣死里复活，证明他没有罪而死，是代替有罪的人死，他是做了赎罪祭。耶稣死里复活，证明神救世人的计划完成了，我们可以因耶稣得救，罪得赦免，得称为义，得着永生。若耶稣没有复活，以上的都没有了。并且耶稣是一个大骗子，他活的时候一再宣告他死了要复活，他欺骗了世上的人。若不是骗我们，就是他是疯子，神经不正常，胡言乱语，说死了会复活。若耶稣没有复活，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保罗这些圣徒就是一个诈骗集团，骗全世界的人。他们也莫名其妙为了传耶稣复活殉道而死。耶稣若没有复活，保罗说基督徒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我们所信的是枉然，那一些传道的也是枉传，都是虚空。但是感谢赞美神，耶稣复活了，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最特殊的信仰，赞美主的恩典。今天早上我要强调的是复活和改变，重点是讲我的改变，是讲你的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神性不改变，他的全能不改变，慈爱不改变，公义圣洁他不改变。虽然他死里复活，身体改变，从肉身改变到属灵荣耀的身体，他角色改变，在地上的时候是受苦卑微受羞辱的一个仆人，现在在耶上帝宝座上面 管理宇宙天地万有，荣耀的主宰，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他过去肉身中局限在巴勒斯坦传道医病救人，现在在宇宙中，在全世界人类中来施行拯救，来施行传讲他福音，支持教会做福音的工作。那么耶稣改变，还有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间的文化，改变了音乐、艺术、绘画、建筑、文学、神学，一切因耶稣基督来有极大的改变。刚才诗班唱这么好听的诗歌，那就是亨德尔弥赛亚的最后一段，颂赞荣耀归于在宝座上的羔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同声响应阿们。耶稣来了，让这个世界都改变，但最重要的，改变我的心，改变你的心。早上我用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所经历的改变作为我们被改变的一个代表。我要请各位继续看荧幕上，我来念刚才读过的一些经文。我要念十六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请问什么了？不认识他。耶稣复活，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回家，到以马忤斯去了。耶稣看见他们走了，我想一定心里很不喜欢，要把他们找回来，所以耶稣就把其他人摆一边，去找这两个，跟他们谈话。没想到这两个人眼睛迷糊了，不认识耶稣。当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后来经历特别，他们认识耶稣了。请各位看第三十一节，我来念。他们的眼睛怎么样了？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改变是迷糊变明亮。再看第十七节，我来念第1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什么愁容，非常忧愁。当他们认识耶稣复活了，遇见耶稣，我要念第41节给各位听。41节，他们正什么欢喜快乐到不敢相信，无法理性明白，耶稣死了居然在他们面前活了，所以一个忧愁的心，现在耶稣复活改变成喜乐充足。第三，我要请各位来听，在圣经第，我要念25节给各位听，25、26这两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什么了，迟钝了。他们的心对耶稣的话，对耶稣是很迟钝的，是很冷淡的。但是一旦遇见复活的耶稣，请各位注意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什么火热吗？一个迟钝冷淡的心改变成为火热的心。除此之外，原来离开耶路撒冷面向以马忤斯，当他们心里火热起来，当他们眼睛明亮起来，当他们忧愁转为喜乐，就离开以马忤斯，又走回耶路撒冷。离开以马忤斯，那是代表心转向了主耶稣基督，他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与众圣徒一同等候耶稣的差遣，出去为耶稣做见证。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面向以马忤斯，就好像一个军人开小差开溜了，不打仗了，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就等于是归队重新入伍等候出发。这些门徒从退后而到了前进，为主征战。在复活节的那一天，我要用这两个门徒的一种改变作为我们自己的勉励。从迷糊，请大家说，变成什么？从忧愁变成什么？从迟钝变成什么？从退后变成什么？前进，向前啊！来，一同为主来努力。愿所有若歌的弟兄姊妹基督徒都是遇见复活的主，得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勇敢奔走主耶稣要我们走的属天道路。那么怎么能够从迷糊变明亮，从忧愁变喜乐，从迟钝变火热，从退后变前进呢？我从刚才这一段圣经找出几个重要的重点。第一，这几位门徒重得盼望，他们为什么会软弱呢？因为失去了盼望，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回家了啊，不干了。因为没有盼望，耶稣跑来找他们，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不认识是耶稣，就告诉耶稣了，说我们跟从耶稣一直等候盼望拯救我们以色列民的就是这一位基督弥赛亚，是耶稣。没想到祭司长、文士还有官府的人把他定了死罪，把他定了十字架，他死了。我们的盼望没有了，我们的目标失落了，我们没有方向了，我们只好回去了。各位弟兄姊妹，你若没有目标，你若没有方向，你会迷惑的，你会灰心的。我们都有开车跟着别人车子要去一个地方的经验，那么这个前面的车东转西转啊，拐来拐去，中间就插了一个车进来，然后再一转弯又插一个车进来，再转几个弯就不见了，然后到不晓得怎么开，不晓得怎么走，你就开始迷糊了，迷糊了干脆打道回府休息去了啊，不干了。因为迷糊了，因为灰心了，因为忧愁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些门徒都已经迷糊了，都已经忧愁了，都已经灰心了，所以从耶路撒冷干脆回家到以马忤斯去了。耶稣去找他们，他们还把理由告诉耶稣，我们现在没有希望了嘛，我们所希望的耶稣都死了，我们就回家去了。 但是当耶稣出现，他们以后认出来了，这个心情就改变了。耶稣成为他们以后的目标了，耶稣的旨意成为他们要走的道路了，耶稣的同在成为他们的力量，能够向前奔跑，所以他们后来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亲爱弟兄姊妹，魔鬼用很多办法要让我们的眼睛迷糊，世上的钱财，世上的富贵，世上的享乐，世上的地位，甚至世上的友情，都会让我们的心迷糊，没有认识耶稣走在我们前面，没有紧紧去跟随耶稣。圣经摩西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虽然有这么多会让他迷糊的，他却认定基督。希伯来十一章告诉我们，摩西的一生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这是神给他的启示，神要差来的弥赛亚，基督的缘故，所以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很崇高的地位。摩西不愿享受那暂时最终之乐，这是世界的享乐。摩西没有眷恋埃及的财物，那是地上的财富。摩西他不惧怕法老王的愤怒，法老王非常生气，摩西带着百姓离开埃及，法老王养了摩西40年，不算亲情，也有深厚的友情，但摩西宁可为神的百姓，为基督的缘故，这一切都放到一边，唯有基督是他的目标，是他的方向。弟兄姊妹，如果不遇见复活的基督，耶稣不在你心中启发开心中的窍，世界的诱惑太多了，罪恶的残累太多了，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心中遇见复活的主，你有盼望，你有目标，你有方向，你才能够真正明亮，走明亮的道路。那怎么能够遇见耶稣？怎么能够与复活的主相见而且认识？那接下来第二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需要耶稣把圣经的话启示在我们心里。耶稣就亲自跟他们讲解圣经，从摩西的书，从先知的书，到诗篇的记载，通通给他们讲解明白。他们需要心窍得开，他们等候弥赛亚，他们希望弥赛亚来，但是不认识弥赛亚的真正受苦仆人的含义。所以这些人他们跟着耶稣所想到的是地上的国，救赎以色列的民，让以色列国得以复兴，而耶稣来是要让神的国临到世上，让神国的福音能够广传，让世上罪人因为他十字架的救赎能够得着拯救。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耶稣就跟他们讲解，以致他们就明白了，他们以后就知道耶稣舍身在十字架是真正应验摩西的话，应验先知的预言，应验诗篇里面的记载。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怎么能够常与复活耶稣见面？我还是要把圣经举在这里，请各位好好去读圣经，读的时候心中仰望主，开你的心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意义，明白耶稣基督在旧约的预言300多处讲论弥赛亚要来，讲论弥赛亚的事工。如果你好好读，你仰望耶稣来开你的心窍，在你这样读经的时候会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亲爱弟兄姊妹，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不一定都要有什么特别的聚会，就是你每一天，我一再提醒你们的，每天要干什么？请回答：灵修读经啊，一面祷告一面读经啊。我不要问你们花多少时间啊，问的是多问的哈，请你们好好去实行，好好去实行。除非你不想遇见主耶稣。你若想遇见主耶稣，你若想从迷糊变成明白，耶稣就把神的道启发他们，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改变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怎么能明白呢？他们到了以马忤斯，留耶稣下来，已经日头平息，黄昏了，他们要吃晚餐。在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来。这时候他们就突然想起3天前，因为这事是礼拜天的黄昏，在礼拜四的黄昏，礼拜四的傍晚，他们与耶稣共用最后的晚餐，主耶稣也是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正在这时，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弟兄姊妹，唯有主耶稣的爱常激励我们的心，你才会靠近主的心怀，常常思念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受了父神严厉的刑罚和审判，那是代替我们。当我们多这样想念，这爱长阔高深，无法测度，但这爱却激励我们的心，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有真正被神大大使用的圣徒，前提都是被主的爱激励，真心爱主比一切更深。彼得后来被主大大使用，但耶稣先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但问一次，3次的问，彼得肯定的答，以后神大大使用彼得。保罗他说为什么主会用他，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一生为主耶稣而活，主耶稣大大的使用他。 我不必再举许多的例子，历世历代直到如今，若有人不爱主，主不但不会用他，这人甚至可咒可诅，因为主耶稣这么爱我们，把他宝贵生命都为我们舍了。我想这两个人，一个叫格留巴，一个人没有名字。格留巴全本圣经也只提这一次，之前之后都没有，所以这两个是在当时门徒中间不是很出色很重要的人物。当他们一想到这是耶稣，可能他们心里有很大的冲击和感动。为什么？因为这一天是全世界第一次的复活节，第一次复活节，主耶稣就特别为这两个人花了多少时间陪他们呢？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25里，这是华里，大约12公里，大约7英里，七个 mile 走路要走多少时间？按我自己慢走的速度大概2个钟头，我走路1 mile 大概快20分钟，这是我常常散步算的时间。我走的比较慢，各位可能快一点，但是走7个 mile 大约走2个钟头啊。第一次的复活节，耶稣把彼得摆一边，雅各、约翰、什么安德烈都摆一边，他去找那两个默默无名的小弟兄，然后陪他们走，走了2个多钟头，跟他们吃饭。我想他们这两位心里真是想到耶稣太爱他们了，耶稣花这么多时间陪他们，实在让人很羡慕啊，很羡慕。耶稣特别注重关心比较没有名的弟兄姊妹，所以拷问各位啊，你们在若歌算有名还是没有名？请你们回答。啊，不是张虎有名啊，不是我有名哈。所以啊，你们喜欢有名还是没名啊？喜欢无名啊，答对了。耶稣去找谁啊？找无名的。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这一点啊？耶稣特别要去找你们每一位，我们不知道你的名字，耶稣知道。教会有名的张红耶稣不找了啊，因为他常常找耶稣嘛，那就很好了。不找耶稣的请你们记住啊，请你们记住，今天什么节？耶稣会花多少时间找你？大概2个钟头啊。你下午小心啊，下午不要乱跑啊。耶稣会来找你啊，跟你同行，跟你谈话，你不要搞半天不知道他是谁啊。我说的不是肉眼看得见，是在我们内心里面。请弟兄姊妹记住耶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不但死在十字架，他而且关心我们每一位，关心我们即使在教会默默无名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耶稣要找你，耶稣要让你遇见他。但是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最后一点，当剥饼的时候他们认出耶稣来了，忽然发生什么事？请回答。哎，答对了啊，请各位记住啊，他没答出来啊，这应该是在第20-30节的地方。认出耶稣来了，结果忽然耶稣不见了。我想到这一节我非常有感动，感动是什么呢？好像主耶稣在吊他们的胃口， 啊，你们搞半天狐狸我都不晓得是耶稣，突然认出来，认出来就不见了，认出来不应该多谈谈话了吗？啊，多聊一聊啊。哎呀，他可能就问耶稣了，哎呀，你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啊，这个可以多聊一聊啊。结果耶稣不见了。但是我就从这里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啊，耶稣爱我们，关心我们，要找我们，但如果你没有心来切慕耶稣，如果你没有心去寻求耶稣的面，可能你不容易真正得到耶稣很丰盛的恩典。耶稣给你一点点恩典，为的是要让你得更多的恩典。耶稣是要激发你的心真正看重他的宝贵，不要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亲爱弟兄姊妹，属灵的丰富，你若没有渴慕的心，神为什么给你？你若以为这是很廉价的一个货品，你就错了。能够跟耶稣见面，能够得耶稣更多的恩惠，是非常可贵，要珍惜的。保罗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请各位说，为至宝啊。什么是你的至宝？啊，主耶稣当然是，你们都是属灵的，非常了不起的哈。但是有很多人股票是他的至宝啊，股票涨欢喜快乐，股票掉就满脸什么容啊，愁容啊，忧伤的不得了了啊。那教堂也不去了，什么复活节什么节都不管了。世界的东西若是迷惑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能有真实永恒的满足和喜乐。当你真的切慕耶稣，当你真的珍惜遇见主，你就有寻求他的心。圣经说，寻找的就必什么？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什么？愿我们常常来寻见主耶稣，愿我们内心真正爱主耶稣。如果这样，你看这两个门徒，他们不惜代价要找耶稣了，耶稣不见了，那怎么办？他们就赶快离开以马忤斯，回到耶路撒冷。按照我的速度，请各位回答，要走多少时间？两个钟头。我想他们用跑了啊，因为他们赶回去，然后赶快报告使徒们，所以他们不是慢走去见耶稣，他们是快跑。这是刚刚明山说的啊，是不是你说的啊？就快跑去找耶稣，这内心的切慕，我相信非常重要。以后耶稣就在耶路撒冷向众门徒显现，也包括他们两位，以后交托他们荣耀的使命。虽然还有40天之久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但以后他们都变成耶稣的精兵，到各地做美好的见证。愿神恩待众圣徒，希望在复活节我们迷糊都变什么？忧愁都变什么？迟钝都变什么？退后都变什么？前进。愿主耶稣都向各位心灵显现，改变我们，让我们更能合他的心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深知你爱我们每一位，你这一位荣耀复活万有的主宰 你常常在寻找我们，你乐意陪伴我们。愿你激动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你的可贵。我们愿意切慕你，愿意寻求见你的面，我们愿意跟随你走你要走的道路。求你赐福在座众弟兄姊妹，在这复活节特别蒙你的恩宠眷顾，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